信息，一样事情两种反应。
弟兄姊妹们早安，好不好？我们把这首诗歌的歌词我们练一遍好不好？我们练一遍，大声的练一遍，对着自己练好吧，对着自己练。来，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幽谷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但愿这首诗歌不但它的旋律，它的歌词真的常常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有主陪伴，我们就应该的，我们就常常的喜乐满怀，我们可以抛开一切的重担，我们可以放下一切的忧虑。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的话语，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干渴的心被滋润，使我们冰冷的心被温暖。主啊，使我们下垂发酸的这个手和腿都能够重新举起来，奔跑这个旷野路。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靠着过去几个礼拜我们一连串讲了民数记的信息，大家或许都感觉到讲民数记的信息是非常的生活化的。就像一位弟兄说的，他说以前读创世纪读利未记的时候，从来都觉得那是在讲一些历史，讲一些规条。可是今天当慢慢慢慢的我们一步步的进到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话语原来都是对着我每一个人说的，而且都说到我的身上，都说到我的里面。弟兄姊妹，这就是当主的话说到我的里面的时候，有两种可能的反应。一种就是真的我觉得我发酸的腿，我下垂的手，我干渴的心灵得到安慰，得到滋润，主真的知道我需要什么。可是另外也可能有一种反应，就是神的话就光照我们，就照出来我里面的隐情，就看到说，哦，我原来就是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怪不得我不喜乐，怪不得我常常的信心的软弱，因为我常常的埋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这些信息的时候，我真是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当我们来听到的时候，我们要听到我们自己的里面。容我再讲一次，我们听到的时候要听到我自己的，神对我说什么话，神对教会说什么话。求神我们听到的时候不要太常常替别人听，我们听到真的要得益处是为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也为讲员祷告。因为不容易，因为圣经的话里面说到神的话要像两刃的利剑，当他把魂与灵拨开，帮他把骨头和骨节骨髓要分开的时候，这是很痛苦的，不容易的。可是神的话虽然一方面是带着安慰，可是他也带着教训督责 使人学义，在这一切的事上对我们都有益处。今天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的第十一站。按照陈锡珍弟兄他把旷野四十二站列出来的时候，我们礼拜五晚上在一起学习，每个礼拜五学三站，我们就发现这个几个站的意义，发生的事情都在我们每一个人属灵成长的路程上面都有意义。而且我们不是说过了一个站你下一站就永远不回那个站了，我们在那个站里面我们要学的功课可以是反复的，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38年或者说40年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就是反复的学习这些功课。当以色列人一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碰到了水，没有饭吃，他们没有肉吃，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埋怨。他们碰到了到了马拉，看到了苦水，他们哀求耶和华，埋怨摩西。可是当神使得一棵树丢到那个水里头，水变甜的时候，这些人又可以开始往前走。可是故事没有就停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到西乃山，在那里停了一年的时间，差不多11个月一年的时间，重新训练，重新装备，再出发的时候又来了同样的光景，又来了，又没有吃肉，又在那里 complain， 又没有水喝，又在那里发怨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我们属灵的成长路是常常会在这种重复的光景里面，我们被对付，被洁净。那么今天我要讲的一个站叫做加底斯站，这一站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站就是决定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在旷野漂流38年的一个宣告的一个地方，也是有一件事例，有一件事实，圣经上记载下来，让我们看到虽然神的心意里面他领这些人出旷野出埃及就是要让他们经过旷野，可是对百姓可能不知道，一直到了这一站显示出来的时候，这些百姓第一代的百姓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被神要处罚，他们要磨练，他们要管教，他们在旷野走38年。对第二代的百姓，摩西在生命记第一章的时候就重复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段经文，第二代的百姓又回到了，又38年以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老一代的人通通死掉了，于是神宣布只有新的一代的人要继续往前进入迦南地。所以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教训，让我们等一下一边听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结论。我们看到一个旧人，我们这个旧的我是怎么样要在旷野里面被对付，被对付到一个程度，这些旧人要完全的死掉，然后新的一代继续的往前。神的旨意虽然因着人的肉体，因着撒旦的拦阻，人的肉体的软弱，可以看起来好像暂时停顿，在那里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在那里绕，但是神永远的旨意不会因着人的失败就不达成，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盼望。我今天看我自己越看越厌恶，我真是恨我自己老是在那些错误里面在那里徘徊，在那里巡回，好像从来就脱不出那个旷野的路。但是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四十年是这样被磨练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身上也有四十年的旷野路要走。但是人会失败，人会软弱，神永远不会失败，他的旨意一定要达成。今天我们来看13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是时代的背景。在这里说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个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 都要做首领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当他们经过了上次我们所谈论的米利安跟亚伦的事情以后，他们现在整个队伍继续往前走，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加里斯。那个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要打发探子，而且这个探子有一个身份，他们必须是首领，必须是各族的族长。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去刺探军情是派着领袖去的。虽然这些族长的名字可能你去比较，当他们数点民数的时候，他们有说到每一组的族长是谁，这几个很多的名字不在那里面，约书亚加勒就不在那里面。可是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虽然有些是以色列宗族各个支派里面年长的成熟的领袖，可是他们也有一些年轻的青壮的领袖。你想想看，去探望一个军情，去打听一个前面的道路，敌人的军队好不好走，他一定是派年轻力壮的新的领袖去。所以当这些领袖去的时候，他们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有一挂葡萄。这些说这个葡萄是两个人要抬的，在那个时间里面正好就是收成的时候，所以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去要把那地的果子带回来。他们去了以后，他们抬了这一个葡萄回来。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抬回葡萄的时候，这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继续往下面看，这个时候发生就有两种的反应。刚刚我们看到了前一页里面，他说这个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葡萄，你看这个葡萄怎么可能长这么大。可是他说了果然以后，他后面说然而那个地方的居民强壮。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有一个探子叫做加勒，他马上就接着说，他说在摩西面前就安抚百姓。因为他这么一说的时候，说到那个地方的百姓，那个地方的山谷地形多么的危险，城墙多么高大的时候，民心动摇了。这时候加勒就在耶和华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这个是在一片消极的害怕的声音里面发出来的一个声音。他说我们怎么样，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这是一个信心的话语。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探子中，他们马上接着说呢，我们不能够上去攻击那地，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他们说那个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到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看到有这种人，有亚纳族人是伟人，有迦南人，有等等。他说据我们看自己就如什么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负面的反应。负面反应的表现是什么呢？第一个表现就是果然本来是看得很好的，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可是马上另外一个声音说然而，你马上就看到那个地的居民强壮。我们好的地方只不过在我们的脑袋里面眼睛一闪而过，可是马上来的是那个忧虑负面的思想。还有他们怎么说呢？第二方面负面的话，他说据我们看我们是蚱蜢，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哇，这个是里外的印证啊。如果这样讲，我们自己看我们是个小蚱蜢，他一脚就可以把我们踩死，我们看他们呢，他 们也是这样看我们。所以你看，这个不信的人，他的心思里面一有了这个负面的思想的时候，怎么看怎么想。这就是我们这个题目的意思，叫做一样的事情可以有两样完全不同的反应。当加勒看到同样的现象的时候，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吧，我们足能得胜。可是这些探子说，哦，不行，因为我们是蚱蜢，我们看自己是蚱蜢，我们这么小，他们都是那么高大，所以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这他们就下了这个结论了。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一件的事情好或不好？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看是要以正面的眼光还是负面的眼光来看？这个不是，我不是在这里讲说人生的要有人生的积极的光明面，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用积极的心态来看事情。可是这个重点是不是我们看，也不是他们看，应该是谁看？应该是神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再说一次，任何事情我们来看的时候，你不要说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怎么盘算，而是说神怎么说，神怎么看。这是我们要学的。弟兄姊妹，今天之所以我们中间会夫妻中间，或者我们教会中间，我们群体中间，我们会看事情的意见会有很多两极的，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看，他们看，你们看，而我们很少考虑到说神怎么看。所以王国权弟兄在他写这个这些解经的书籍文章的时候，他说到一件很深刻的话，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顾虑这个，我们顾虑那个，我们考虑到这个啊，会众会怎么想，哦，我们人家会怎么看我，哦，我们家人是怎么看，可是我们却很少考虑到说神是怎么看。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眼光，我们顾到肢体的需要是对的，可是千万不要让我们对神的考虑，神的话语的信实，神说过的话，我们用仁义来代替神。这是一个不断需要操练的，而且一定会碰到很大的难处的。当我们每次讲说这个正面的眼光或负面的眼光的时候，我以前听到了一两个生活上的例子，我觉得也很有帮助，虽然是很普通的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他说，我相信你们也都听过，说啊，我想要到非洲去卖皮鞋，到非洲大陆去卖皮鞋。结果负面的人就怎么讲了，他说那里的人都不穿鞋，那里没有市场，你做过研究没有，那里的人不穿鞋，所以你去卖绝对没有生意。可是正面的眼光怎么说，因为还没有，那里绝对没有皮鞋厂，所以我们去就介绍他们穿鞋，所以我们的市场就很广大。这一件，在他们虽然没有用这个神怎么看这个事情，可是我们看到说一件事情真的是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真的，我在说我们不是说人怎么看，我不是说我一定要我积极思想或怎么样，而是说神有没有说了这句话，神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心意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了这第一代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同样有两面的反应的时候，我们继续看在申命记，到了摩西过了40年38年以后，他跟着第二代的百姓重复他们祖先的历史的时候，他说到了这样，到了申命记说，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这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是美地。但是摩西说了，这他们回报说那个地方是美地没有错，可是你们却不肯上去，反而在帐篷里面发怨言。怎么说呢？耶和华怎么样？ 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要除灭我们。那我们到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名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而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他们是伟人，我们是蚱蜢，他们是吞吃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当摩西对着第二代人再重新回溯这一句话的时候，又提出了负面的看法的两方面，两个特色。第一个，他们说到耶和华因为恨我们。你看耶和华说，我要让你们去得到那个牛奶与蜜之地，我要带你们进入那个丰富的地方去，你们绝对可以战胜那里的仇敌。可是这些百姓看到难处了以后，他说耶和华恨我们，所以要把我们送死，把我们叫我们送到那里去死。弟兄姊妹，这里真的是，你或许在你人生的经历里面，你会碰到很多时候，或者你的好意被人家当作完全的扭曲，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在这里说恩将仇报，完全下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就是人的软弱的攻击。今天不是讲，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这些探子们这个样子，不只是探子这个样子，今天在你我的心里面，在我里面，当我们对一件事情存着不幸的恶心的时候，人家对我们的好意，我们都可以把它想成完全相反的。这是神要借着这个来光照我们的。然后我们又看到他们说，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了。他说当我们看到那里，我们很多人就在那里起哄，说我们不能去啊，那里我们去是去送死。所以他说我们弟兄的心使我们消化了，这简直是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这个不幸里面的恶心里面发出来的话语是会使我们上胆，因为它的关键在哪里？当你不幸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只是人跟环境的事实。在这里我特别说，不是，我这里要强调，这是一个事实，你看到的现象是对的，这些人有七尺高，亚纳族人有七尺高，是对的，没有说谎。那里的城墙坚固是对的，是事实，环境或人都是事实。可是决定我们的信心的软弱或者刚强，重点是我们的眼睛有没有看到神。这就是我一直讲到这里要抓到的一个重点。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看，我们看到的事情果然是这样，就是这样。可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事情后面的神，他在那里已经做了一些事情，或者他将要做一些事情，因为他已经有些应许。我们人实在太有限，我们看到的都是表面的，我们看不到三度空间以外的事情。今天你我看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大堂里面的情况的光景，你今天看到的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你身上的事情。可是你今天不知道，在这个同一个时间里面，神是不是已经在非洲，在中国大陆，他同时在做一些事情。或者说我们今天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已经在历史里面，在过去，去年，在十年前，他已经在一些环境里面预备了今天你我马上要面临的光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信心里面来看神到底是怎么样做的。过了四十年以后，我们今天，因为今天我们是讲这个历史，我们看这是当时的人看的。可是四十年以后，当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又再一次真的带着第二代的百姓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碰到了当时的一个妓女叫做拉合，因为他们又派了两个探子 去。第二次再去探的时候，碰到了妓女拉合。那个时候拉合怎么说呢？就是他在回想他们三十八年以前，那个时候他们听到以色列的光景。要不要我们一起来听到，来念这一段话？来，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时候约书亚第二代的人进去的时候，发现的事实是这样。原来在四十年前，我们在这一边，我们看他们，我们怕得半死，说他们未来把我们消灭，会把我们踩死。可是那一边的人呢，阵营里面是怎么想呢？他说我的心都消化，他们真厉害，他们要过来了，怎么办呢？准备逃了。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两度空间、三度空间，只看一个面的里头，只有神他在上面观看所有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是说四十年前应该就可以过去的，可是因着信心的软弱就没有办法去。所以我们来看到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生活上面的应用是什么呢？悲观的人很容易就是看到事情的阴暗面。我们之所以没有信心，难道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或听到所有的事实吗？这是一个迷失。我想在这里我提出来，借着这些经文，我要提出几个让大家思考的问题。或许我自己不要来解答这个问题，我只是让弟兄姊妹你自己思考一下，到底我们是不是说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必须要我看到神已经成就了一些事情，他就是要在我的生命周围里面看到了有些事情的事实摆在我面前，我才能够信得过他，我才能够往前走。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讲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际，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的本身之所以称作信心，就是你没有看见你就信了，而是你的盼望，你知道那个事情一定会成就，这个才叫做信心。信心不是说我今天看到了，可是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他会让我们在信心里面一点点的经历，让我们回想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我们能够去揣摩神的指引，神所带领我们的脚踪。英文有一句话说，我们要非常注意看 God's fingerprint， 我们要看这件事情有没有留过神的指引，有没有在这上面，神的脚印有没有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那我们讲到我们跟神中间是这样建立信心，我们人跟人中间的信心是怎么样彼此信任的呢？是难道一定要听到所有的事实吗？一定要看到所有的事实吗？因为事实上我们来讲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一件事情或描述的那么的完全。当我今天我要跟你交通的时候，我可能只是把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我跟你讲，有些细节我可能忽略了。可是因为你没有，你关心的可能是那些细节，所以当你没有听到我讲，或者没有看到那个事情的全部的时候，你可能我们人都会有振振有词，说因为他只讲了部分的事实，所以使我误导。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因为那是我们人的软弱。可是我们求神能够让我们学习更上一步，就说当别人你听跟人中间相处的时候，你可以操练到一个程度，你不需要去听那些所有的事实，你不需要去听那些所有的细节，你在神的心里面，你对凭着你这对这个人你过去的认识，或者在他生活中细节的 一些事情，你自己反复的思想多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说听或看来决定我们相信不相信。所以以赛亚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行审判怎么样？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这个以赛亚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说他并不是指一般的人，他前面还有一句话说我们应该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当我们敬畏神的人，我们要操练这个行审判不凭眼见，就是你断案不是凭你看到的，当你看到的事情好像是事实，可能完全是事实，可是我们仍然要带着这个事实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他让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功课。因此我们在这个同样的事情上面，可能有两方面完全不同的反应。我们先看到了负面的，我们从那里面来学习。所以我们学习，我们不看自己，不看环境，不看别人，我们要操练的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快快的回到神的话语有没有这样说。那这个当然就必须要你常常听神的话，你常常亲近神，你有一个隐秘的常常安静在神的面前的生活，所以你对神的心意就能够越来越清楚。接下来我们看正面的反应。我们既然讲到了这个负面的，我们看到了加勒在神面前刚刚说过，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然后在民数记后来接下来的时候，说到摩西亚伦就伏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的人中有这两个人，一个叫做约书亚，一个叫加勒，他们激动到一个程度，他们把衣服撕裂了，他们好像话都不能表达不清楚了。他们听到那十个人在那里讲这个恶信，他们讲不出话来了，两个人的声音太小了，没办法抵过那十个人。于是他们就撕裂衣服，对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怎么样？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等一下我们来思考一下，什么叫做耶和华若喜悦我们？他为什么不说我们若有足够的刀枪进去，我们就能够得到那地？他说我们要进去得胜，是耶和华，如果我们耶和华是喜悦我们，我们就能够。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什么？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着，注意你看着这个红字，刚刚提的，我们现在要来谈一下正面的反应。第一个我们说了立刻上去，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我们一等待，很多的时候信心的功课就是马上，你一有那个感动你要马上做，一考虑一看环境就跌倒了。彼得是不是这样？彼得在海面上行走是不是这样？耶稣说来他就下来，结果他一犹豫一晚就沉下去。所以神真的，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当我们有那个把握，我们知道这是神讲的话的时候，甚至连保罗他都说我没有与血气的人商量。当我们只要清楚知道神的话的时候，他没有与血气的人商量，他乃是他在旷野里面他安静寻求神，当他知道的时候他就跟上去。那么这里我们回到了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耶和华若喜悦我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若是行在神的心意里面，如果我们今天能不能得胜，完全就是在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神所命定的，是不是神所要的。如果这件事情是神不要的，我们再有大的本领，我们仍然要失败。 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的后半段，我今天最后的几节，今天我们不讲。可是你看到，当他们最后这一件事情神处理的完毕，摩西为他们祷告以后，他们本来说不去的，结果后来祷告完后，他们突然站起来跟耶稣、跟摩西说：“我们要去了，我们现在要去攻了。”摩西说：“不行，刚刚要你们上去，你们不去。现在他们说：‘不，我们要去了。’结果他们马上去的时候，马上失败了。所以，不是说你是不是兵力强壮，是不是这个时间你就要去。”而是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在神命定的时间里面，是不是在神在这个时候神让你去看这个迦南地，神的用意是什么？神的用意是什么？神要让你印证，其实在神的在这里用印证，就是告诉这些探子说，你去把那地的果子带回来，证明让他们看，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应许，你们看连果子都有这么大，不要怕那些人。那么在这里迦勒跟约书亚说，那地所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个心态在你跟我的身上，我就反省我自己，我在看神给我的那个地界，我到底用什么眼光来看神给我的地界。比如说今天神安排我在一个职场里头，我在那个公司里头做事，今天神安排我有这样的妻子，有这样的孩子，神给我这样的家庭，甚至我们说神今天带领我们到了天成教会，我们的眼光，我们是不是看这些都是极美之地？这就是信心的眼光。还是你看到的都是麻烦，都是麻烦，我的孩子烦啊，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这么听话，我们家的孩子就是不听话？为什么别人的老板都是对他们这么好，每年发红利，升迁的又快，为什么我在这里，我在这个公司里头，我就天天受压迫？为什么总是听到的都是一些负面的话，心里面都是一些负面的思想？神今天要借着这个信息要告诉我们，神要带我们进去的地不是没有危险，我们再说那个地不是没有危险，那地不是没有敌人，这也是事实。可是神要让我们看到，在那些危险，在那些敌人的后面，神要我们经过征战，那些要变成我们的产业。所以你看，当有一个信心的眼光的时候，迦勒跟约书亚说，那地的居民是我们的什么？食物。这些没有信心的人说，我们是他们的食物，我们是蚱蜢，给他们一脚一踩就死掉了。可是迦勒跟约书亚竟然讲出这种话， No， 你们错了，看反了。我说一件事情完全相反的，迦勒跟约书亚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这就是基督徒得胜的秘诀。我在看陈锡珍弟兄他在讲这个旷野四十二战的时候，他提了一个很有，对我也是蛮好的提醒。他说约书亚和迦勒做见证，他们并没有说那个地方没有危险，而是说不要怕他们。他们没有说那地方没有危险，而是说不要怕他们。所以两个都是事实。他说我们看到玫瑰花，玫瑰漂亮是事实，可是玫瑰上面有刺也是事实。你会不会因着玫瑰上面的刺你就不要这个玫瑰花？这完全是就是看到我们看到迦南地有危险，有迦南人，有耶布斯人是事实，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地 确实是神要我们在那里丰收五谷，要让我们在那个地方能够给我在那里作为我们永远居住在地上居住的地方，这也是事实。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些难处、这些苦难、这些环境，我们能够把它踩在脚底下，成为我们的食物？这是基督徒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一个事实。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牧者，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一讲到了这个敌人是我们的食物，他竟然就很激动。他说，我今天学会了一个功课，当难处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就说哈利路亚，补品又来了，大补品又来了，他又开始进补了，又要补了。我是蛮震撼的，当他那样讲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人有没有一厢情愿哈。可是当我发现他的生活里面，我观察他，我不是刻意观察了，因为认识了十几年，我发现真的这个人怎么度过的。我告诉你一点他的事情。他的女儿从一上大学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原因，当然后面的情况不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事实，得了厌食症。你知道什么叫厌食症吗？不吃东西。他本来到中部一个很好的大学，一个学期下来，学校几次通知家长，你把这个人把孩子带回去，因为他快要死掉了，跟个骨头一样。这个孩子回去还是不吃，过一年两年三年，你想这个传道人他在教会里面怎么讲道啊，怎么服侍啊？人家常常会 question， 为什么你天天讲信心讲信心，你们家的孩子怎么连饭都，到底出了什么事？所以当我跟他看着他那几年的时候，我每次有时候有机会要碰到他的时候，我不敢问他的孩子的事情，因为休学了，跟他同样进大学的都毕业了，他还在家里，而且家里有时候还要送到医院。可是感谢神，过了几年，真的这个孩子靠着父母亲，靠着会众一再的祷告，他们一再的不是，他说神啊，这个难处大到一个程度，我知道你要把这个难处化成我的补品，要成为我的供应。现在孩子已经又回到学校去了，当然换了另外一个学校，不知道毕业了没有。神的恩典，当我看到这位传道人，他每次跟他谈的时候，谈话的时候，是我不敢问了，我不敢提这个事情。可是他跟我谈的，你好像是，他仍然照样服侍，仍然照样宣告信心的话语，因为他把这些环境艰难当作他的食物。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人生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很多的时候，我们为着玫瑰感谢神。你有没有为着玫瑰上面的刺感谢神呢？你为着我们一些人的成就我们感谢神，我们有没有为着我们经历这个难处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生命更茁壮成长来感谢神呢？今天你看到的可能都是难处，都是人的失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些难处失败里面，我们来经历神把这些作为我们的食物。那后来我们来看到神的反应，当人有这样的两面的反应的时候，这些会众当然也跟着叫了。你看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弟兄姊妹，群众的声音是很可怕的，群众是很容易被挑动的。你看这我们看这个十个，这十二个探子里面，两个人已经够辛苦了，两个人要力争那十个人， 要压过那十个人声音是没有压不过的，而且当人一听到那十个人讲的时候，全会众起哄了，要拿石头打死两个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很注意一件事情，真的在这里让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这个是不容易，我也觉得非常的难，就是当甚至我们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可能也有这类似的情形情况，会让我们需要思想，到底群众的声音是不是对的，到底多数人赞成的东西或多数人反对的东西是不是对的，还是说少数人讲的就一定是对的，还是这个领导人这个传道人他做一言堂他就是对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再说一次，是一言堂对吗？还是民主制度对吗？都不对，我们都要避免。可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才有把握呢？因为这个事情是不是行在，是不是神所说的，我们要注意这个原则，不是你们看我们看他们看，乃是神若喜悦我们，神怎么看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了，当耶和华在这里要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忽然又说了，忽然神临到了，神要干预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要打死这两个人。于是我们看到神宣布了，他说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能承受那地，叫你的国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是神对着亚伦跟摩西说的，因为亚伦跟摩西伏在神的面前祷告。可是摩西有没有因为这样的事情，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一章，摩西的反应，摩西对耶和华说，如果埃及人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笑你，因为他们听见你把你的百姓从埃及好不容易带出来，难道就在旷野里面要让他们都死呢？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心是以神的荣耀为目的的，他不是以他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这里就说摩西之所以成为摩西，摩西之所以说被神成为在神家里面尽忠的仆人，为什么说摩西比众人都谦和呢？这里讲到摩西不为自己的利益，摩西他不为自己申辩，摩西不为自己申冤，摩西他等待神的手，而且他还为那些逼迫他的人来祷告。弟兄姊妹，这是我对我自己要一直提醒我自己的话。今天到底我们怎么样在神的眼中被神看为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很多时候坦白说，我们是一个惹神愤怒的仆人，不但我们没有信心，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们靠自己的手要做一些事。所以当我们看到摩西的榜样的时候，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因为每一个人你都可以是某一方面的领导，你也是某一方面在人的权下，所以我们都在这方面有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身份是像那些探子，我们也是领导，可是我们也会影响我们的会众，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那个百姓，我们也跟着起哄，我们完全就跟着群众走。很多的时候，不多的时候，对不起，这应该不多的时候，我们会像加勒跟约书亚，可能偶然有一两次我们也有加勒跟约书亚的那样的表现，可是我们有没有像摩西这样的表现呢？我想是少之又少。这我对我自己来看的时候，我要想到说，我到底我的心态是不是像摩西一样。所以当摩西在这里祈求为百姓求的时候，他是用神的话来说，他说照你所说过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的一样。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这样的祷告，常常赦免他们。这里确实看到他们一再的发怨言，一再的抵挡神，可是摩西他为着这些百姓求。虽然摩西曾经，我们上一次看到摩西也到一个软弱到一个地步，当这些人一直埋怨一直闹的时候，摩西跟神埋怨，我是什么人，你怎么叫我去带这些百姓啊，你不如让我死了吧，对吧？为什么你还要我抱他们？我相信做任何的，你做任何领导的，你做牧养的人，我是这样讲，你做你的，你在家里牧养你的孩子，有时候恐怕你也会发出这样的怨言，怎么这样的，我怎么今天会到这种地步，我还不如算了，死掉算了。有时候我们会就讲这种话，信心软弱的话。但是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照着神的话来祷告。你要常常想，当他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摩西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照着神的话来祷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祷告，我们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要操练这个，弟兄姊妹，我们要宣告神的话，我们想到神的命令，我们熟练用神，你不是这样说吗？你是不是这样说？那神就光照我们，我们是不是误解了他的意思，还是说神真的这样说？当我们多讲神的话，神他会听我们的祷告。摩西若是在这个时候幸灾乐祸，如果他是幸灾乐祸，他可能也会得大麻风。我们上次讲到说，米利安得了大麻风，亚伦逃过一劫没有得，可是摩西如果在那个时候他说对该死，米利安就是该得大麻风，我看马上这个大麻风就临到摩西身上。因为你把人里面的恶，大麻风就是会显出来。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看到人对我们有不对的时候，毁谤的时候，或者对这些人让我们非常非常失望的时候，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来祷告。那么神的心意是不是会就随着人这样说就改变呢？今天我另外再提一个，神会不会后悔呢？神本来说我要把他们用，我把他们灭绝，这个后裔都不要进迦南，我让你的后裔去，神说了应该就算了。可是摩西祷告了以后，神就转变了他的心意。那么我们说神会后悔吗？神会改变吗？尤其圣经里面用这个话后悔多次，圣经确实讲到说神后悔，神后悔了，因为摩西这样讲，神就后悔了，就转意了，就不做这件事了。我们要知道一个重要的点，当圣经用人的话语来形容神的性情的时候，他要用拟人化的。比如说神没有形象，神一再说他没有形象，可是却说摩西看到神的背，神在磐石穴中，摩西看到神的背过去，他没有形象，怎么还有个背呢？这是一个形容，让人我们可以理解神过去了，好像一个灵一阵风过去了。当我们这里说神会后悔，他这个后悔不是像我们人的后悔的意思，说我们为着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对了，我们现在转变我们的心意，我们现在转过来改正我们的行为。可是圣经上形容神的后悔的时候，不是因为他做错事，神的后悔是说他所立的法则是不变的，一个是正道，一个是歪道邪道。当你走在正路中，你回转，你从你的地，你从你悖逆神的地步，你回转的时候，神好像他的祝福就要临到你。当你从你的正路上面你又跌倒的时候，又偏离的时候，神的咒诅 就临到你。这是讲的他这个后悔，并不是讲神他自己改变他的做法。神是改变，从永远到永远，神不改变，他的旨意立定在天。这个后悔，这个改变，是对着我们，相对的我们来讲的。所以当耶利米书里面就讲到了，什么时候有一邦或一国，他本来神说我要拔出毁坏，可是如果他们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我一定改变我的心意，我的法则在那里，本来他们应该要死灭亡的，结果他们现在一转回，我就不降灾给他们。可是什么时候他们本来是正的，可是他们我又要建立灾子，他们若行为眼中看为恶的，是不听从的话，我也后悔，不将福气给他们。这个并不是讲，我在说这个讲到后悔，是完全是讲到用神的法则，他的法则没有变，只是说这个到底是灾祸或者是福气临到你，你看起来这个的结果是不一样。比如说神本来要灭掉尼尼微的人，那里的人行大恶，可是他派了先知约拿去传道的时候，当他们一喊，他们全程就悔改了。所以当悔改的时候，神又给了他们150年的时间左右。所以至终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他们终于又灭掉。所以这就是你是不是在神的正路跟邪路上来走。好，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今天的结论，在后来他怎么说了？神怎么告诉人呢？说给他们这些人下了一个定论，说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及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了我的话，因此他们断不能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能进去，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的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去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这些报恶戏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我们在看到神最后给那一代人的结论是，除了两个人，包括摩西都不能进去，约书亚跟迦勒，他们在信心中坚定神所应许的，他们就得到了那块美地。这里说到迦勒另外有一个心志，我在读另外一本书叫做圣经中的得胜者的时候，陈中道牧师他归纳了几点，他说什么叫做另外有一个心志呢？就是跟所有的人不一样的，跟这个世界上的观念不一样的，他的这个心志是第一个，他是传信心信息的见证，这样一个心志。当人都说不可以的，都说我们会灭亡的时候，他传神怎么说那是美地，我们就相信，传信心信息的真的。第二个，他是有战胜仇敌的心志，他说我们上去吧，我们必能得胜，他不怕眼睛所看到的现象。第三个，他是要勇敢为真理说话的心志，他不怕被人家用石头打死。很多时候当你独排众议的时候，或者这是要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你可能会遭到很多的攻击，可是你是不是勇敢的为真理来做见证？这是迦勒的心志。最后我要请大家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因为一篇信息我们不是看历史，我们看到我自己的信心属于哪一类，或者你的信心是 mixed， 可能这四类里面都有，我们都有经历过这些，我们是不是没有信心的那十个领袖，只看到难处，而且说耶和华恨我们，恩将仇报，而且要把那些说信心话的人，我们要把他打死。第二个，我们是不是还是我们在信心中独排众议的迦勒和约书亚，他看到神的应许，神怎么说我怎么相信，有危险没有错，玫瑰有刺，可是我为着这个玫瑰上的刺来感谢神，因为你要把这个玫瑰给我。第三个，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混在那些大声喧嚷哭嚎要打死迦勒跟约书亚的群众，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是在那种光景？第四，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为神的荣耀而为百姓代求的摩西？我们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教会真的需要这样为神的荣耀来为众百姓代求，为领袖代求，为着教会的破口来代求，求神恩待我们。当神的话语讲出来以后，可能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反应，但是唯一不会错了是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带祷的人。加迪斯是个令人伤心的地方，出埃及以后，以色列人的第一代就在这个地方决定了他们漂流38年的命运，而且死在旷野，不能进迦南。可是当第一代的人结束了以后，40年后，神又在同样的地方把第二代的人带进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旧人一定要死掉，旧的习性、旧的不幸的恶心一定要死掉，不能进到迦南地。可是新人，神要的是一个新的人进到迦南地。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软弱、人的失败而就不成就。今天神要带领我们走的路，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彼此劝勉。这段经文说，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来，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的。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是神的话语，我们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话语，把以色列人的经历就是活化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都在这个旷野路上，很多的时候我们仍然在这里发怨言，仍然是在这里有许多不幸的恶心，我们仍然用眼见的事实、听到的事实，而我们却没有看到你所看到的，你所要我们遵行的。恩主啊，我们在这里为我们自己，也为着你的百姓一起来代求，让我们学习像摩西，让我们成为一个代求的人，让我们也学习像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是定睛在你的身上，而且是另外有一个心志，是要讨你喜悦的心志。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